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弟兄姐妹们再次带回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学习。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了解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过每天过得胜的生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上个星期我们就讲了尼希米记的大纲分段哦。那我们讲到说，第一章到第六章是要重建这个城墙，那在第七章到第十三章呢是要讲到重建圣名，那一到六章呢也是一个建立有形的城墙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并没有停止在这里我们要再看的呢，第七到第十章要讲到的是建内在的建造的事情那我们也讲到说，建造城墙只花了52天，但是呢在这个内在的建造呢花了不止12年的时间，而且还不是很成功所以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也提醒我们说，神要做的事工永远都不是只是看一个事工，他最终的都是要得到什么人，得到人心那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回国的记载，也就是第一章到第二章所以第一章到第二章呢，我们大概是说会有是一些分段那前面呢，第一章就讲到说，尼希米他关注这个耶路撒冷的情况，他打听的消息知道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烧，所以他就哭泣祷告然后他采取行动完了之后呢，他就来在神面前有很长一段的时间的祷告，祷告完之后呢，时机来临。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尼希米来向王来请求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那王也准许了他的请求然后呢他就带着一些人就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就开始做一些建造之前的准备，一开始呢是来视察，就看看到底这个损坏的程度怎么样，然后呢就开始呼吁来推动这个重建城墙的工作，也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但是呢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主力就来了敌人就开始来攻击了来嗤笑他们，藐视他们来质问他们，指控他们，所以一开始这个事工的时候呢，这些困难马上就来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那我们先来看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撒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数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地方苏珊城是在这个苏珊城在这耶路撒冷在这，所以呢如果算这个直线距离的话呢，大概有750个迈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这里到这个圣迭戈大概是500多迈到那个安斯丹呢他们刚刚去墨西哥短宣的地方大概是600迈左右，所以就是说其实还是还是蛮长的距离的那知道以前没有汽车，所以大家都是最多就能骑驴就不错了 那这是蛮长的一段，而且他们走的是山路，所以不能走直线的，所以应该来讲有1000多个mile的距离哈。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苏三城啊，苏三城呢，它的这个是波斯的首都啊，它的意思其实是什么？是百合花，那就因为它那地方呢是盛产百合花哈。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伊朗的首都，那在今天的伊朗的境内后来被亚述打败了，所以就变成亚述的附属国，然后又被波斯吞并，所以就变成波斯，那因为它风景很好，所以就是变成全国的首都。所以你可以看见说它在这个苏三城的王宫里面另外大家对不起，这个写错，我刚才发现应该是以斯帖记在应该是帖一二，就是以斯帖当时发生的故事也是在苏三的王宫里面好，那在这个苏三城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在苏三城里面发现的。那这个是在这个法国博物馆里面所保存的这个汉谟拉比法典的一个殿像那这个就是在讲到说它这个地方其实是有很长的一个古文明，因为它这个在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的时候颁布的法律，就是说是在公元前1772年公布了，所以它这里面当时的法律里面就有很多具体的这些条文，包括诉讼盗窃的处理租店雇佣所有的一切的这个，所以很完备的一个法律在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苏三城那当时这个尼西米就是在苏三城的王宫里面做这个酒政嘛那我们很有意思来看一看这个，先从名字来看尼西米的意思呢是什么？耶和华的安慰那看看他什么，他的父亲叫什么？撒加利亚，哈加利亚那哈加利亚呢，他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所娶门的，等候耶和华。然后你再来看一看什么，他的兄弟叫哈拿尼哈拿尼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是恩典，耶和华的恩慈。所以你如果可以从他们家的名字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出他们家应该是什么很敬虔的一家人，就像我们起的名字其实都是父母对儿女的一个期待，来我们以前人家说什么招弟是什么，就说你表示你喜欢，你希望有弟弟嘛，有儿子嘛，来，那我们像上个星期来的新来的这个姐妹，她叫路德，你马上知道是什么，她肯定是基督徒，来，所以这个名字是有意义的。那如果从他们家这个意义来讲呢，那你就知道说他们这家人都是用耶和华的名字在里面的话，肯定是敬虔的家人，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他的兄弟从耶路撒冷来到这个苏三城来见他，所以他主动问，他说我问起他们那边的情况来，所以呢这个我问呢其实就是表示一个什么一个主动的一个过程来，这个采取主动的那我们也来看看，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一下你采取主动，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这个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跟他儿子罗德，当时他们牧人相争的时候，是谁采取主动来说的？是亚伯兰采取主动，他跟他的侄子说，我们现在这个财产已经太多了，为了避免纷争，你先挑一个地方，你往哪里走我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来，这是亚伯兰他采取主动来解决争端那我们也看见主动是什么呢就会有很多的机会就来了。那我们看见说摩押的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你知道拿俄米跟他的这个婆婆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财产没有东西，所以他主动跟他婆婆说， 你让我去别人田里面拾取麦穗来这个、哦、所以呢因为有这件事情呢，所以他就碰到什么波阿斯。那波阿斯后来他跟波阿斯结婚、成为大卫、成为耶稣的祖先嘛、哦、耶稣大卫的祖先嘛、嗯、那我们在讲说采取主动，大家也可以想起来当时他耶稣亚带领这些百姓要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他们来到河边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水？没有水，当时是很大的，因为当时的季节是什么、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就是当时水很大。但是呢，当祭司他们把抬着约柜的祭司他们把脚踏入到约旦河的时候，什么约旦河水就停住了。所以呢，这个主动也是表示说你的信心在哪里、哎、所以我们在这个很多事情事工上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一个、主动，就是我问、哦、我们教会里面可能也有很多的这个事情，那就是说哎，我问就是表示说你关心、哎、就是说我们有一种负担。那你从这个我问这个里面，其实大家就可以看见说尼西米对于耶路撒冷是很有负担的啊。然后呢，他听见了这个那些人在遭困难的时候呢，他的就有这种啊这种很强的使命感啊，所以他就看见了他们这些人的需要，然后他就开始在想说我能够做什么来帮助这些人。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负意向是从这个有负担开始，那有负担就表示什么，你对有一件事情是有一种不满足感。如果大家都就像刚才这个蔡牧师讲的、大家都很满足了、大家都觉得很安逸了、我想就是说就不会去采取什么行动，就会所以就是让就这样子来。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尼西米他的祷告。我们看见他听到之后他就什么，他就进食祈祷、哎、然后到后面是什么昼夜的祈祷啊，很多的时很长的时间。然后到后面呢，等到王跟王后来问他的时候呢，他就说他默祷天上的神，这是在第二章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啊，尼西米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用祷告来开始为侍奉来做预备。那其实呢，这个祷告也是侍奉的一部分啊，只是说他后面踏出那一步的时候呢，啊，他在那一步之前他已经有先祷告过了，他知道该怎么做，他所有的在这个计划。所以我们就是等会也会看见说他这个祷告的时间并不是就只有这么一天两天，他是总共是有大概四个多月的时间，他才后来才有机会跟王来讲这个事情的、哦、那祷告其实也是最重要的第一优先的侍奉、哦、当然我们不只是停留在祷告里面。所以我们、在想说为什么我们要祷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祷告不会就是把这个事情跟神交托或者什么，但是我们要清楚明白的是说、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掌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也就是说我们的征战是跟是属灵上面的征战，那是你看不见的属灵的征战。所以很多时候啊，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我有力气，我有这个，我有金钱，我有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要记住说我们是在跟看不见的恶魔在征战。那谁有权柄？只有神有这个权柄。那你只能把这个事情交托在神面前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解决，因为我们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跟他征战的、哦、我们可以穿上金砖，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代替神去征战、哦、那、马太福音十八章 十八节到二十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用祷告所捆绑的，他在天上也要捆绑；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约翰一书里面也有讲说，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祈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okay， 那这里要讲说照他的旨意啊，我不要大家误解说我们无不得着我们要讲的是说照他的旨意求的无不得着啊。所以我们也看见这个尼西米他在做禁食祈祷。那以斯拉记还有这个这个都是同一时期的人嘛齁。那以斯拉当时第八章也提到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得见说，以斯拉当时也是做了这个禁食，在他回这个之前也是做了这个禁食的祷告。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以斯帖，当时犹大人要受到攻击的时候以斯帖是怎么说呢？他说：“你当去召集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的儿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威力尽弃将完，我若死就死吧。”所以这个是在重大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来做禁食的祷告。我们来看见说，在圣经还有其他很多的地方也讲到说禁食祈祷的那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因为认罪谦卑然后呢为一些患难或者是伤心的事情在神面前来悲伤或者是为了专心祈求寻求神的帮助或者是指引禁食最大的意义是，其实并不是说把这些事情就是传到神面前，乃是说预备自己能够被神所使用，然后呢是要让神的旨意成就不是说我禁食，你看我多可怜，我为了这件事情我都没有吃没有喝了，来，这个不是这个意义，乃是说我在神面前表明我们的心智，我们愿意为他刻苦己身来，但是呢是希望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教会的禁食祷告是每第五个星期三，也就是说什么？因为每个 quarter 一般来讲就是只有一次的五个星期，所以第五个星期三是我们教会的禁食祷告会，也就是说大家 skip 晚餐其实也不是很那个，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来尽量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第五个星期三的禁食祷告会在撒母耳记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大卫他禁食但是还记得他的儿子因为被耶和华击打，就是要生了很重的病后来大卫就禁食祷告然后后来小孩子过世了之后，他反而起来洗漱就开始吃饭这里大卫讲说，孩子还活着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所以你可以看见说什么，并不是禁食祷告所有的事情都成就的，那还要看是不是神所允许的，神所喜悦的事情。像这个事情，不管大卫怎么样的禁食祷告，其实后面小孩子还是过世了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讲到说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看不见呢？不看见呢？ 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他说看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啊！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啊！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拣选的吗？所以你会看见说，这里再次提醒我们说，并不是你进食祈祷神就必垂听啊！啊，进食祈祷，你看见没有？他们在这里在讲的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进食的时候，仍然是做什么恶事，所以呢，神就掩面不听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尼西米他祷告的内容。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们所犯的、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把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求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尼西米祷告里面所看见什么？他的祷告，第一个，他先从赞美神开始。他这里讲了，就讲说神啊，在天是天上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哎，就是神的属性，他很明白就是神的属性，因为神的属性决定于他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啊。第二个，他讲承认他们的罪过，他也在神面前来承认说，他们。这受到了这些凌辱，他们被辱，他们被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以色列人自食其果，因为他们没有遵守啊神让摩西所教导他们的律法上面他们所应该遵守的，所以他们被辱，所以他们被欺负啊，所以他们就代表他们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来承认他们有这样的过犯。然后呢，他就抓住神的应许，他讲说，如果我们回转，你就要把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就带回来，这是你的应许。所以呢，他就抓着神的应许啊不放。这也使我们听见啊，我们记得很清楚的就是谁啊，雅各嘛，哈、哦。雅各他的意思就是抓，所以呢，他只要是祝福的，他就抓，他就到后面，他也就是说，他其实也就是持定神的应许，因为神让他在出去从他们家被迫要逃亡的时候呢，逃他哥哥以扫的时候，他就出去的时候，神向他应许说还要带他回来，所以他今后的日子里面，不管在哪里，他都持定那个应许，他能够回来他。那所以呢，这个持定神的应许也是对神的一个信心，知道说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然后呢，他还想起他自己的责任，他还想着说他能够做什么。那他在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呢，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事情是怎么够成就的。当他在那祷告的时候，他这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说，亚达歇息完20年尼散夜，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他作为一个酒政，所以他就是要负责在王的面前怎么先尝酒，是不是？ 然后呢再一个呢，所以呢在很多王的这个旁边啊，他就会有很多的机会跟王接触。那大家可以看见说，这个是他在王面前就是摆着那副愁容，这个是很危险的啊。我们也想到说，圣经里面是怎么说啊？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中忧愁，灵被损伤。所以啊，另外一个什么？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就是你可能看着弟兄姐妹，你看他，哎，他这个满面笑容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什么？他心里面很喜乐，哎。但是呢，你看见一个弟兄，他或者是姐妹，就是说，你觉得，哎，他好像这个很，一看就觉得说他心里面有事情，哎，那这个是会表现出来的。那我们也在想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支起神的力量，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有一些坎，你一个人可能就是不好过，你就没有人来安慰你，你没有人来跟你说一些关心的话，你就会觉得你这个坎好像有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是比天都还他大都没有办法克服的，来，所以呢，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但是呢，我们也来看一句啊，圣经的话是什么？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我们就是说，如果在教会里面，你看见弟兄姐妹们，你看见他。就是说你以喜乐人同喜乐，以哀哭人同哀哭，所以你如果说看见说有人他不喜乐，他还悲伤，那这个时候呢，就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啊去多问候，多多的陪，那这个也是我们啊教会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称弟兄姐妹，其实也是我们在主里面要有这样的爱心哈。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时间哈，这个是这以色列的这个日历 calendar 跟我们的这个哈，那如果我们看这个话呢，上面的话是犹太人的历日历，然后最下面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的这个阳历嘛哈，那就是说被掳之后呢，他们的这个每一个月份呢，他们都有一个名字，他们叫一二三四五六七哈。那所以呢，我们来看呢，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他说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那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在我们阳历的十一月到十二月之间。然后呢，在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在这个尼散月，那这个其实是在一月份的，不是，就在阳历的三月到四月的之间，也就是说这两段的时间里面呢，中间其实已经过了大概有四个月的时间哦，就是说他听到耶路撒冷的消息的时候，到他这一次跟王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中间其实有过了四个月的时间啊。那我们可以看见说，他这里他说什么？王问他说：“你为什么忧愁？”来，那他为什么会惧怕？你说：“哎，我问你忧愁，你惧怕什么？”哦。那创世纪里面我们也很清楚的啊，这个因为大家都很熟嘛齁，这个埃及王他有九正，他有善长，这两个人得罪了他啊，他就恼怒，就把他们下到这个护卫长府内的监里面，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然后呢，到生日的时候，约瑟给他们解闷，就是说哎九正你会官复原职，然后呢善长你会被砍头。 啊，结果呢，到了第三天，法老生日的时候呢，他真的是把九正跟上长提出来，然后九正就光复原职，啊，上长就把他挂起来，哦，所以我们说什么，伴君如伴虎啊，虽然呢，你可能好像是有很多的权利，但其实啊，后面他如果一翻脸的话啊，你可能你的性命也就不保了，来，所以啊，怕的是什么呢？王喝酒的时候，王跟王后喝酒的时候，一般是什么？很高兴的时候，那你去扫他的兴，扫酒兴的时候，你很可能你的性命就亡了。啊，当然还有一个啊，另外一个层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在以斯拉记的时候，当啊巴勒跟我们讲的时候，就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的时候，有第七节到第二十三节，他当时讲到的其实就是讲到亚达薛西王的时候的事情。那当时这个他们犹太人他们要重建这个城墙的时候呢，啊，旁边的这些人就什么阻挠他们，所以他们就上书给亚达薛西王说，啊，王该知道啊，就是这些犹大人他们到了耶路撒冷要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筑建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完毕亏损，啊，我们计时议员不忍见王吃亏，所以奏告于王啊，然后呢，说这钱若在啊，这城若在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无份了。所以当时他们要修这个城墙的时候呢，这些人就什么，就上书给亚达薛西王，也就是他现在这个王说，哎，你不能让他们建哦，你建了之后，这个城可能就会反叛哦，来，所以呢，亚达薛西王其实到后面他有什么？他有下命令给他们，就是要强迫他们停工。所以他们去的时候呢，在这个命令下达了之后呢，他就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弘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太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那其实这一段的时间呢，也就是讲到说前面第一章第三节里面讲说，他们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应该讲的就是这件事情。那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说，亚达薛西王啊，24节其实是跟23节没有多大的连贯，其实应该是在后面，是在前面的。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见说啊，这个是巴勒斯之前准备的这个啊 slide。 那我们知道齁，古列王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回去重建，来，然后呢他们到后面啊就立了根基，后来呢就只建圣殿齁，建圣殿的根基，然后啊后来就停工了，停工完了之后呢，到大利乌的时候呢啊，他们又上奏啊，结果反而被大利乌查到了这个古列王的圣旨，说让他们回去重建的，于是说谁也不能阻拦啊，所以圣殿就建成了啊。那圣殿建成之后呢，他们又阻挠他们建城墙啊，那是到亚达薛西王时候的事情了。所以呢啊，到亚达薛西王他们就阻挠这个建这个城墙，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啊，如果他这个王就是下命要停止建造城墙的王，你现在要去跟他说什么，王啊，你可以不可以让我回去建城墙，这个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的，因为不然的话你可能脑袋就没了。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时候呢，尼西米就对王说， 燕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问我什么，你要求什么？于是我莫找天上的神，就对神说，就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所以他这里是讲什么？他尼西米回答之前，他其实是很惧怕的，但是呢，他还是提出来了。那当时呢，也是这就表示说他跟王之间的关系是很 close 的，他可以讲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这里也是很有智慧的，他用一个同理心让这个去跟王讲，因为在中东的这些他们对于这个祖先啊，对这些他们还是蛮就是尊敬的，他也有这种风俗习惯，就是说所以呢就是能够引起王的一些共鸣。但是呢其实最到后面呢更多的是因为神垂听祷告，来，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再往下走，我们再来看这箴言21章里面说，他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这个真的是这样子的，王能够改变他自己所下的决定，让尼西米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城墙，这个不是尼西米他能够做的事情，这个乃是神在后面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王后就坐在王的旁边，王就问他说你要去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回来他就定了日期，然后就回去了王就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通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材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以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第一个，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王去喜欢猜想我去。这是什么？这机会永远都留给准备好的人你想想看，你如果你不是事先准备好的话，王说你啥时候去那你会说我想一想看，我回去再想一想看，等你明天回来的时候王不爽了，不行你不能走是吧？所以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去，他其实都已经算好了，他已经大概知道他需要多长时间，他要做什么事情，他需要什么东西所以呢他是讲说我们现在是暑假的时间，我们会经常出去旅行，来，所以旅行我们一般会 plan 什么？我们要看一看，最看说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有几天，我的行程是在哪里，来，然后要想想说，我去需要护照吗？需要签证吗？然后呢，机票、旅馆、钱、行李、用具等等的，所以这些东西都要 plan 好，这是你去旅行、出门旅行的，来，我想可能大家。买房子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都有经过装修这一步，来，你装修的时候你要先想说我哪个地方我要装修，我要把哪些东西要换了，要什么要做这个计算，然后呢需要什么，要多少钱，然后呢存钱，找师傅，你要找时间，然后呢什么时候开工开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不尽人意突然之间我要改这个我要改那个，是什么？所以要调整计划来。 所以在这个事情，所以其实尼西米呢，他就有 plan 到这些了。他在 plan 的时候，他已经想到说，我去的时候我要经过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所以呢，他为什么才需要王给他诏书，让他能够通过那些省，让那些省长可以放行。他也想到说，他回去的时候要修城墙，那修城墙需要什么？需要这些材料，需要这些材料从哪里来？所以呢，他就很清楚的跟这些人说：“哎，我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些东西其实在这个四个月的等待里面呢，他并不是只是祷告而已，他在这个四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其实是计划了很多的东西啊，在里面了，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想过一遍了，所以他祷告，他制定了周全的计划，包括什么行程、通行证、材料如何建，所以什么，然后呢，他等待这个时机，所以当他这个时机来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跟王说：“哎，我需要这个，我需要多长时间？”好，王马上就应准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当我们在做一件事工的时候啊，我们一边祷告，然后我们一边也要开始做 planning 哦，然后就等。所以啊，尼西米从苏珊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啊，那他这里讲说，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在那住了三天。然后呢，他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所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我往那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所以他去的时候，哦，对不起，我看看这个，你看一下。他先去什么？先去实地考察，他去看，看看说这个城墙毁坏的程度，跟他所听到的哈拿尼跟他讲的，跟他自己想象的啊出入有差多少。然后呢，他才胸有成竹说：“哎，这个计划啊，可以要不要需要不需要改变？”对吧？他自己去是什么？是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因为。啊，你可能知道，就是说，如果你带很多人去，这些人会啊问你，单单问你问题，你可能就已经受不了了。所以在这个啊还没有做最后的这个事情之前呢，他就先自己去啊。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说，他从苏珊到巴比伦啊，他一般他这是他回归的路线嘛。那我们刚才说过了，这其实是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他回去就只休息三天就开始做工了，那他视察这个城墙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他说，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哦，这个就是这地方嘛，从这个谷门，然后到这个粪场门啊，他就骑着马去，然后骑着牲口，还不知道是不是马啊。然后呢，他就到这个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都没有地方过去，就是到那地方就是毁坏的比较厉害了，所以就过不去了。然后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回到谷门就回来了。这个是在尼西米记第二章啊，13-15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那我们也想到说，他用什么在这里，他的鼓励这些 犹太人一起来做，所以他就是我们啊一起，我们所受的难我们来重建啊，这个同理心。另外一个是什么？我告诉他们神在我施恩的时候怎样帮助我，其实也是一个什么做见证，让他们知道神所要成全的这个旨意啊，神在他身上做。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勉励，他说神施恩的手啊在他的身上啊。所以呢，他这一步其实就是一个招募同工的过程。那大家也可以想想看，说他其实是有王的诏令可以来建造城墙，他也有可以一种另外一种办法是什么？他就把这些木材啊什么之类的拿出来，然后呢就雇一些人来做工，就把这个城墙修了，有没有可能啊？那我这个是我们现在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啊，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反正就啊就请个 handyman 来把这个事情就做了，就算了啊。但是呢，他这里并没有啊这样子做，为什么？因为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哇，你会有很多的声音，在不同的声音会出现啊，大家会问你这个问你那个，然后呢，这个也会问你说啊，你看这个地方做的怎么不好，那个地方怎么不行啊？啊，因为什么？因为指责人总是最容易的，所以呢，他这里是说，他领受这个意向，他不仅是要自己来做这个事情，还要把什么？把这些犹太人一起鼓舞起来，来完成这个工作。那这个也是神的意愿，为什么？因为神就是要建造这些人，他神并不是说只是要尼西米来做的事情，神到最后的终极的目的其实是要建造人嘛。哦、所以呢，你大家都可以看说，他鼓励大家说，来吧，我们重建啊耶路撒冷的城墙。后来呢，这些人他们也就能够领会到他的意向，愿意跟他一起来同工，所以这些人就说什么，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起来做这善工。那如果是单独的一个人，其实也是做不了的。我们也在想起说，摩西当时领受了神的意象，要什么？要他回去埃及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带出来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人去就把这个事情做了，他也是什么？他现在找到他的哥哥亚伦来跟他一起，然后亚伦又找到什么他们的这些的这个以色列的长老啊，完了之后呢，再才能够真正的去来带领这些人。所以呢，永远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也都不是说一个人就能够做的啊，乃是弟兄姐妹们同心合意来做这个事情，才能够做得成。就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要鼓励大家去这个退休会，你就说如果退休会只有八个人长老一个人去，那这个退休会办不成嘛？来，还是要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就是受到主引，知道我们有这个意向要去，要有这个事情要做，那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方能成事啊。所以我们就是说，神永远都不是看重这个 project。他乃是看中这个 project 后面能够带领人，这个才是最大的啊。所以我们也看见了这个敌人一旦有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敌人就来了王就派了金长和马兵复印我，然后到了这个河西省长那里，把王的诏书给他。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我们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就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钱无纪念。那这些人他们其实在以色列人被掳离开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其实就占据那个地方了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当以色列人再回来的时候呢， 当然他们就很不爽，因为本来就是世敌嘛，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的阻挠。一开始是阻挠他们建圣殿啊，阻挠他们建完圣殿了，结果看圣殿后来不行了，就建成了，就阻挠他们建城墙啊。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可以随意出入来攻打他们啊。所以呢，这些敌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他们就藐视他们，吹着说：“你肯定不行了，你们做不起来哈。”所以我们来看看哈，就是这些人就在哪里呢？这个撒玛利亚、亚门人、摩押人、亚实突人，还有以图满人，他们就把这个耶路撒冷都是包围在，就把耶路撒冷包围在中间的啊。所以他们这些敌人，他们的伎俩就是什么？嗤笑、藐视、恐吓、质问，然后指控说：“哎，你们要背叛王吗？”那这个其实有没有效果？其实是会有效果的啊，因为呢，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当你这些事情会对这个仇敌或者说魔鬼他们的有 impact 的时候呢，他就会来阻挠。那阻挠的时候呢，首先就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先吓吓你，然后呢，你不做，那最好就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就最容易不过的。但我们在后面会看见说，他们真的是到后面要什么，要组织要来攻打耶路撒冷，这是第二步。就第一步不成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第二步的行动。所以呢，他这里首先他们最要做的事情就是来恐吓他们啊，让他们能够啊在这个时候就停止啊。但尼西米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所以从头到后面尼西米都知道神掌权，神施恩的手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也知道既然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他，天上的神必使他们亨通，会把这件事情来做完。所以他对于神的这种信心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两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要主动去关心啊，主动去关心我们啊一些事工，主动去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主动去关心啊，我们的内心啊要有这种负担啊，那这个就是圣灵的感动啊，这个。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说有圣灵的感动在里面。当你觉得说，哎，有哪件事情好像不太好，那就表示什么？神其实是有感动放在你的心中。那我们也常常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反正哦，别人会去做了，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个不关我的事啊，哈、哦。那这个是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啊，祷告让神来参与。你想尼西米。当然这个是又大又难的事情，尼西米他祷告了四个月，神就给他开路。那他在讲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来求啊，神就必使我们得着。另外一个就是他在这个，我们也说了，他一直在等候神，神就会开这种机会来给他。但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其实也一直有在做这种 planning， 有一直在做计划。那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就像参谋之前常说，他说你祷告就后面就没有下文了，就没有消息了，来。但是没有祷告之外，还要有计划，那神就会开路啊。神你开路的时候呢，就不能单言，就要开始行动。那有这个计划的时候呢，这个计划是可以改变的，并不是说你之前的什么计划就不能改变。所以看到实际的情况的时候呢，还是可以调整计划来改变啊。所以我就想到说， 啊，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啊，其实我们想想美国现在的景况，那其实也是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大家都知道啊，在1962年之前，学校是都以祷告来开始的。他们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他们这是一个，他说 Almighty God, we acknowledge that our dependence, 看一下 ,our dependence on thee, upon thee, and we beg thy blessings upon us, our parents, our teachers, and our country. 这个是他们在这个上学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做的一个祷告，说大能的神，我们承认要依靠你，祈求你赐福于我们和我们的父母、老师及我们的国家。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祷告嘛，是吧？那就是，但是呢，1962年开始呢，高等法院就下了个判决，说这个是违宪，因为要政府分。来，在1962年在纽约的时候呢，6月25号高等法院就判了，说这个不能够在学校里面、公校里面，在公校里面做这个祷告。然后呢，1962年禁止学校、公校祷告，1963年就是什么，禁止公校读圣经。然后到我记得是85年还是哪个时候，就说这个十诫的东西都不能挂在这个墙上或什么。然后所以你就可以看得见说，在如今的学校里面，其实我们这个城门是大大的毁坏。因为教育是关乎到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去学校。那他们就六几年开始的这一代人，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大概六七十岁的样子嘛，70岁左右的。然后呢，再往后就那些人呢，他们可能还有受到一些这种，但往后的时候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学生能够接受到这些就是神的这个我们说诫命或者是也好，所以慢慢的这个城墙就是一步一步的拆毁，就是到后面就现在是没有城墙了，现在这些他们在学校里面所教育的这些，都是跟圣经就是相违背的。我们就可以跟他说，那时候没有王，大家任意而行，其实就有点类似这样。现在就是说，以前还说 majority 就是少数人听多数人的，现在是变成什么？多数人要听少数人的这个东西，所以真的是求神来保守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已经是沦陷。那我们在想说，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还有什么城墙需要来修、需要来补啊？因为外面的大的城墙已经是毁坏了。那我们也看见说，最近好像这个高等法院有一些法律，它是在 rollback。以前的那个，但是这个是很难的。我们其实也可以从圣经里面知道说，这个社会就是会慢慢的越走下坡路的。但是呢，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还是需要我们努力来修正这个城墙。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看这样尼希米，他为着你，城墙被毁，城门被烧。大发热心，他回到耶路撒冷就是要去修建城墙。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很多破口的地方，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世界里面。主啊，就求你给我们一颗心给我们这样的负担，给我们这样的感动，让我们能够从小做起，从我们的家里面做起，来修补这些城墙。主啊，你也与我们同在，来给我们力量，来保守我们，来带领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